间，我是声音讲师邱竹君。今天是我们的聊聊绘本的单元，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本绘本叫做《花园都记得》，是由兰·史密斯创作跟绘图的，格林出版所出版。现在就让我们赶快请林静老师来为我们介绍这本绘本吧。
各位听众大家好，很开心跟大家又在空中相会，我是林静，今天要带来一本非常温暖的书《花园都记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植栽的经验，或者是你是绿手指，像我就没办法，我是那个绿色植物的杀手所以我看到这种绿色的绘本，我就会特别去翻一翻到底里面在讲些什么。然后它很有意思，是作者是非常有名的绘本作家兰·史密斯呢，他的创作风格非常的幽默，他有一种冷笑话在里面，但里面又有一种温度。那所以这个故事也就是随着这样子的一个精神在发展，他其实讲的是祖孙之间的一些记忆，祖孙之间的一些相处。那为什么叫花园都记得？这个爷爷是一个很会植栽的
一个园艺家，
对。然后他跟他的孙子，故事大概就在讲他跟他孙子从讲到他的童年往事，出生在什么地方，发生什么事情，然后甚至就是最后他怎么结婚遇上奶奶，然后生了他爸爸，接下来有了他，这样的过程。但是呢，他的过程就有点像散文诗一样的方式进行，那图面就跟着这个他的故事叙事来进行。比如说他说一开始，他说他在很久很久以前出生，这其实是我们班写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是
他用老套的一种
但他有那个老梗又新的变化比如说他在很久很久以前出生，我不知道当我这样念的时候大家会想到什么画面，可能你会想到是一个小 baby， 对不对？那哇哇哭嘛，有一个孩子出生。可是他把那个小 baby 用这个植物的形象，
对，就是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那个庭园造景，其实就是他的爷爷不是爷爷是他的曾祖父他就是一个庭园造景家，所以他就是很擅长把这些发生过的事情做成庭园造景。
对，
所以这一页的画面它是一个一棵树，然后被修剪成一个好像在坐着大哭的一个孩子的样子，
所以看就会会心一笑。他就把两个，一个是他的自己的职业，然后一个是孩子的状况刚出生的样子做一点结合，那整个的过程也都是这样的进行。比如说有几页蛮有意思，比如说他在农场长大，介绍，因为我们介绍一个人会介绍他什么在什么时候出生他小时候环境是怎么样嘛。他就说他在农场长大，那里有猪、玉米跟胡萝卜，所以他就会有把那个造景弄成一个胡萝卜的样貌，然后有真实的兔子，然后他在那边追逐，这样的方式进行。
对，住在这样的花园其实还蛮热闹的其实像我自己到国外的时候我都很喜欢去参观一些造景
造景，
因为毕竟不管怎么样我还是园艺系毕业的，
对，现在知道那个小蛙老师是对植物说话输出灵感了，开始学声音学
表达，就是因为跟植物说话发现他们都不理我，所以我才决定离开
这也是一种很有趣的转换
对，我其实是在欣赏他的这些庭园造景虽然说庭园造景是景观可是去修剪或什么那些还是要靠园艺技师，
对，因为知道哪些该修剪我记得在国小时候那个会修剪的就至少说他知道植物的特性哪些该剪栽，可是有时候我就看到比如说某些所谓的主任吧他就觉得那个怕挡到孩子就拿着一个大的那个电锯嘟过去，我都觉得好残忍而且那植物一定好痛
主要剪的方式不对的话，对，因为我们大部分修剪有时候是为了让它能够分枝，
对，
那分枝的话它就不会一根直接这样子长得高高的然后因为植物它们的叶子也会掉落金这样长起来然后你底下的掉光了，那上面的就长了然后就会变成一根直直
一根一直直着上去，
对，所以有时候修剪像我们叫做摘芽跟修剪真的，我前一阵子要帮我的编辑就是我说哎，你的植物怎么就这样一根直直的你怎么不修剪他就一副我要把他的植物杀死的那种感觉但其实植物他们的修剪像我们有分摘芽跟修剪修剪就是已经是长出一枝了我们把它修掉以后它就会从旁边长侧枝，它就会开始往横的发展就会感觉比较茂密，
对，
摘芽的话是为了不要让它只长一个 有时候摘掉牙它会变两只分叉、它就会开始一个两只分叉，然后四只、六只也会变得比较。
那我应该请你来我家帮忙看一下我种了一些玉兰花还有茉莉都没办法开花。
对，所以因为其实大部分的人都会很害怕去修剪或是摘牙，
然后就一直长一直长，不知道该怎么办。
但其实它是有原则的，比如说像冬天很冷、可能就不适合在生长期的时候去稍微做修剪。
对，它的休眠期的时候就不要处理它、
对，但是如果说它的休眠期它的叶子太多、光线没有那么够啊，或者是那个时候天气真的很寒冷，
掉下
落叶，对，落叶或者是它已经开始有一些干枯、还没有掉下来的，可以把那些修掉，先让它修掉，可能还不是那么好看、但再复杂一点我也不会了、
不，这就很够用。所以我决定春天的时候邀请小蛙老师来我们家来指导一下，看看我明年的玉兰花跟茉莉花会不会开花。
还要换盆啦，好，但是这个就
好，
这我们今天不是来介绍园艺的，我们
对，下次有机会我们来讲一个跟园艺有关的，找一个样绘本、
但是这一本真的看到就会让我想到，尤其是这种庭园造景，像国外尤其是欧洲、
是
因为他们的欧洲的花园都是做比较几何的
结合的，对，没错，
所以他们大概就是这种庭园造景就会做的很
多、
我其实到欧洲的花园我就会非常喜欢欣赏他们这种造景、然后就会看他们为什么会想要做这样的图形、像有些是为了要把它做成几何图形，让它在城堡上面看下去的时候
对是
很对称啊，很平衡，整个就很漂亮。那有的它就会做成像这样动物的形状啊、什么胡萝卜，
对，
比较是吸引小孩子注意的、
没错，居家的
这些造景其实很累，就是你要维护很累，
对，它一定要修剪嘛、要不然突然长出一个什么枝芽来就不
对，而且还有杂草除了它自己本身，就像我刚刚说我们修剪的话一定会分枝，它就会开始长出一些杂毛。其实像那些园艺家他们其实都是要常常定时在修
剪
的、
所以这个爷爷也是一直在这个花园里面工作。我刚才说他的一个冷幽默说，比如说讲到四年级的时候得了水痘，大家特别说不是因为喝太多水的关系然后就长出很多那种果子、
但我不太理解他为什么说不是喝了太多水，
因为我们一直以为说水痘是不是喝很多水、
他是水
痘、所以他是冷笑话在这边。
对，我刚刚在看的时候我就在想为什么水痘跟喝水
有关系，孩子嘛，所以我说为什么有很多孩子的视角、就是好像你吃了些什么或者因为喝了很什么东西就长出那样的东西。
是了解了解，那他很厉害，他还找了那个
刚好有果子的，
对，有果子的树，
对，的确有些树会长一些小果子嘛，就这样对称的，这边就像是你讲的他好像长出枝芽来了，
就像我刚刚说的，就是当你有些没修剪的时候、他就会有枝叶，
对，那很，
可是你看他其他的几乎都没有，
对，很整齐。
为什么这一页有？因为他长水痘他可能没有办法常常来修剪，
对，没错，就身体很不理想的状况，有没有不修边幅的样子所以他都有去考据哦，对不对、根据植物的特性，有些书籍它其实很多天马行空、没有问题，可是回到这个原来的生物性当中、还是有去尊重、这是很难得的部分。
是，我觉得很好玩、而且旁边还有一只乌鸦叼着果实
对，
太开心了，有果实可以吃
对，那这边最后呢，我其实也很喜欢一页是他慢慢讲到爷爷长大，当然也有去当兵遇到一些困难的事情、所以你看他这边有飞机好像被这个树拦住，那时候战争发生了嘛，
就是世界大战、
对，那后来就是也遇到了奶奶，他有放了一个童话故事
绿野仙踪，而且他的稻草人呢、是直接用树干，然后上面就是他把上面的树冠修成稻草人的头，
是是，
我觉得很可爱。
对，他有这种一边小狗有没有，这些东西都很
托托，
好像
托托，那只狗叫托
托对，好，刚才讲到说那个战争发生的时候会有一些困难的事情嘛，对，这一页它又变成直的方式，你看那个飞机好像被树干拦住了、然后有一些伞兵是不是，
对对，
降落伞
兵，它是做那个伞兵跳伞，
对，伞兵跳伞，然后有很多这种花，可是花又是像战争里面的火焰、对不对，
是是是，所以它种的是有点是红色的，然后是应该是观叶植物了，
他就晓得
这个看起来有点凤梨属的花之类的、
对，连学名都说出来这我真的被打败了、
就是、
我们今天好像在讲那个
观叶凤梨，大家不知道对观叶凤梨有没有印象，它的叶子就是比较细细尖尖的、然后会有感觉有尖刺、然后因为观叶凤梨有一些它就是会有像这样子红色
或什么的，红色
的，所以我觉得它这个画的有一点
点
像、
它等于把植物然后来模拟那个战火的样子，
对对，而且像他这个跳伞觉得这个看起来比较像逃生，
逃生、而且你看很有意思、他就是用那个树冠，然后他的伞绳子其实是他的枝
枝干
细的枝干，
所以他其实是把整棵树的树冠把它修剪成飞机跟降落伞的样子，他这本书真的蛮有巧思的、而且他甚至还有做比较
横向 的，对，让你扩展这个观看的方式。
对，
要的东西其实会有一些艺术性，那里面你现在读过，你也发现说人生并不是那么容易，也会遇到一些艰难，这是爷爷很诚实的跟孩子讲。就有些绘本会很担心说，要不要让孩子去认识真实世界的残酷面、现实面，
可是如果没有让他们去理解的话，原本是这么幸福啊，开心，结果变成他可能只能睡在帐篷里，或者是吃不到食物，我觉得那个冲击会太大。
所以现在绘本作家他们就比较很真实去面对真实的状况，觉得孩子其实是有能力，就是你怎么去写这个故事。所以他把爷爷遇到的困难，一个很惨烈的战争，可是他用这种艺术化的来形象，让孩子知道有这件事情，但是又不会害怕，因为不是为了吓孩子，是让孩子知道说这是真实的人生。
对，而且我觉得也会比较有同理心。
对，
我觉得现在绘本很流行，也蛮好，像我们以前真的只能从文字，
没错，
或者就像大人这样子用口述这样告诉我们，我们其实是很难去想象那种画面的。
是，
以前电视也没那么普及嘛，可是现在他们用不会这么冲击性这么大的画面，像这样子去描述一个战争，
是
至少让我们知道说哦有这个东西。
对，
然后当我们遇到的时候，比较知道怎么去缓冲。
缓冲哦，
对，
这样讲下去之后呢，其实让孩子有一些心理的预备，因为他其实会有人生跌宕起伏嘛，也有开心的时候。
是啊，那尤其出社会，
对，
你很难预料你会遇到什么事。
没错，但是我最后讲到最后是蛮有意思，是他其实爷爷老了，也会面临这种健忘甚至失智的一个状况。
对，
这本书其实很早就出来，那时候台湾还没有在关心到这个失智老的问题上。
我看到是2011年出版，
对，中文，那英文更早了，很早在提这个问题，
十几年前。
对，所以他其实就讲到后来，他就是有点预告，他也没有要提特别针对失智，他只是说年纪大好像遇到这种状况是，爷爷渐渐会忘记一些事情。
那我大概可以理解为什么他是他的曾孙因为那个时候的人都比较早婚。
对，没错。
我想说哇真厉害，就是可以到曾。
对对对，这样子。
对 对,
對，好，比如说他用一个爷爷遗失了他的帽子，忘记放在哪里，但是这个小男孩就一直帮着爷爷注意到他所遗失的东西。好，然后最后说也许爷爷会忘记一些事情，但是这个花园都帮他记住了。这样一展开，这一页我非常喜欢，就是一个
他是一个摊开的折页，然后再摊开折页两页还没有完全摊开的时候，它是整片绿
绿色，
里面只有一句话，这座花园都帮他记住。然后打开以后，它就是一个爷爷的日记本，
生命记录册或者什么日常生活这样子。
对，他从小到大的一些生活的回忆。
对，
就是明明他好像已经忘记了什么，有些人会像是停留在一个过去，就一段他的那一段时光，比如说年轻的时候，他看到他的儿子、他的女儿，他就会不记得，因为他印象中的儿子女儿是一个很小的。
对，
或如果他是在他自己年轻时期，甚至他会觉得他自己就是没有小孩的。
没错，
对，所以为什么他会认不得亲人，有时候是因为他把自己放在
某一个时空里面。
对,
对, 对,
对不对，那有一些是真的就是他就是会完全的忘记，
每个状况都不太一样。
对，所以我觉得人的大脑真的是
很
有趣的一件事。
对,
对，就很像那个电脑的那个资料库，
好像好多档案或两个盒子。
对，
你突然间在哪一个打开，哪一个关起来，
就遗失了很多档案，可能他就只遗留下了20年前的东西，所以他的记忆只在了那 里。
我觉得阅读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我的外公到年老的时候他就有失智症的状况，但是他好在说因为他是一个读书人，以前是一个作家，所以读很多书，所以他就强迫自己阅读没有停止。他甚至有时候到最后是因为他英文很好嘛，所以连医生开的药他都去查，他因为以前没读过这些东西，我觉得有帮助他延缓。
很多人都说其实失智症是两种人比较容易，一种就是几乎不思考的人，
对，
然后一种就是用脑过度
的。
我其实这几年有在认真让我的脑细胞不要这么使用因为我就觉得我是那种脑细胞使用过度的。
对，有自觉是好的，因为他是从孩子的视角、孩子的口吻来说一个蛮有温度的故事，所以在这边他要怎么样来传达呢？
直接就是用小孩的声音来讲，
但小孩又要有感情，又怎么样来
在讲这种绘本的时候，首先我们就要去思考，应该说我们要去回想我们小时候在听爷爷奶奶说故事的那种感觉。我小时候也是四代同堂，我就会缠着我外婆或者我外甥 祖母跟我，
哇，你有四代同堂的经验，那好难得哦。
而且我外曾祖母非常疼我，因为我是长孙，就会常常要他们带我去哪里啊，比如说他们去跟朋友聊天，我也都要跟，我就很爱听他们聊天。我从小就是一个非常喜欢听大人聊天的小孩，
难怪你这么会说话。
还有我很早熟，我觉得有一部分也是因为我
非常常听大人，接触大人的对话，
我很爱听大人在聊什么。虽然有些我并不是很懂，但我就会去听他们到底都在聊什么这样子。对，小孩子真的都会听进去，所以不要再随便在小孩面前讲什么坏话。
对，真的真的要小心哦。
对，
各位爸爸妈妈们。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回想那种，就是比如说，尤其现在的家长很多都会念故事给小孩听啊。那你小时候，你的爸爸妈妈有没有念故事给你听？
是，
或者是有没有讲什么他们小时候发生的事？像我妈在跟我讲她小时候发生的事的时候，我其实都会用一种觉得哇哦，原来我们家也发生过这种事。哇，这是小说情节吧。其实像这本绘本用的就是有点类似
这样，
像比如说，但他被抓去当兵打世界大战，对我们这一世代的人来说，
我们有战争的，
对，
那么逼近的，
对，现在战争
在外面，
在外面也不是我们自己身上。可是像我妈妈，她是在战争后期，所以那时候是战争刚结束
的时候。
那我外公外婆他们当然
一定都有经历过，
所以当我在听到他们讲那个时候的时候，我也就是哇就觉得有点恐怖啊！就那个生活是我们完全没办法想象，所以像这个地方，我可能就会有一个，但他被抓去当兵打世界大战，
会惊讶，
对，就是那种。
我补充一下，那个小奥老师他的表情哈，他其实是有表情，眼睛张大，然后就是很投入这整个句子当中，所以我们其实不能够装，只是嘴部而已。我觉得你的眼睛也瞪大了的表情，身体也好像有这样的，
但这是因为我已经非常习惯立刻进入情绪。
是，
可是如果大家没有办法一秒入戏的话，当然你还是。是先从表情来，有面部表情才有声音表情嘛？你就先回想你自己哇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眼睛可能会稍微睁，嘴巴变有点圆的哇，而且甚至你身体会有点后退
，
甚至会有一个吸一口气的这种感觉。为什么？因为会觉得天哪，这太酷了吧！这好像是只有小说里面才会有的，
是才有情节。
所以当你把你这些东西加进来以后，你再去念这句台词，你就会发现你的声音变得比较有情绪，
对，而且有代入感。对，
虽然说当然你不会做得像我这么精准，
是，
但是有什么关系呢？你并没有要表演，可能只是在跟你的孩子分享，或者是在跟你的朋友分享。
是，
所谓的分享，它就是要感动别人嘛。
对，
那感动别人最简单的就是你用你最真实的情感去做。
是，
他第一次跟女生亲嘴，你知道像小孩子听到这种哎呀
这种感觉，
对，我们就会用这样子哎呀，对，
有点讲八卦的。
所以你只要用孩子的视角，然后
去想那个心情。我觉得你刚才有提到一个回想，那个回想你当时的心情是什么。
对，其实这本绘本虽然它的文字很简短，然后我们在欣赏这些美丽的园艺造景的同时，然后也可以去找回自己的童心。
对，
我觉得这本绘本是一个很可爱，然后很
温暖，
对，很温暖，然后很艺术性的一本绘本，所以我们推荐给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要订阅，还要分享哦。如果有什么话想要跟我们说，也都很欢迎留言给我们，或者是有什么问题想要询问我们，都很欢迎留言。想要了解我们的课程，都可以上我们衍生说一方的官网。林静老师也有绘本的课程在等着大家哦。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我们下次见，拜拜。